在进入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热点快评。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月1日被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起诉书指控他在2020年败选后仍想继续掌权，因而故意散布谎言，称选举中存在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的舞弊行为，并称自己实际上赢得了选举。起诉书说，特朗普明知这些说法是假的，但还是重复并广泛传播了这些言论，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一种强烈的不信任和愤怒的氛围，侵蚀公众对选举管理的信心。特朗普前总统将于今日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出庭应诉。他的竞选阵营此前已发表声明批评司法部，称这些指控是违反美国精神的政治迫害，并称这是拜登家族和被武器化的司法部试图干涉2024年总统选举的表现。如何解读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郑旭光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是特朗普前总统自从宣布加入2024年总统选举以来受到的第三次刑事起诉了。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美国内部的分歧很大，有人认为这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利用司法进行政治迫害。郑旭光先生，您的看法？
我当然认为这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司法部的这个史密斯特别检察官啊，他也鼓励美国的人民去阅读这个他的起诉书的全文。我相信啊，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职业性和的那他们的专业操守。
嗯，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起诉有点过分了，对吧？就是我觉得让美国的民调来去讲话可能更好一点。就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就是川普在共和党当中的这个得票率是43%，就非常低的了。那么另一个呢是德桑蒂斯，他实际上是和他的距离非常近。但是呢，当这个第一次川普被起诉，就是关于那个成人电影女演员暴风女这个收口费的时候的话，他这个支持率就一下子飙升到了50%。那么现在呢是民调，这是《纽约时报》他所做的一个民调是54%的这个支持率，然后是德桑蒂斯只有现在17%，落差达到了37%，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差距。那么在中间派选民上来讲呢，在这一次之后就是两次起诉，那么看到呢他是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由这个原来可能是支持拜登或者呢支持德桑蒂斯转向了是支持川普，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反过来的，但整体比例上来看的话，更多的人开始支持，比如说他们认为说美国的选举更多应该是比较这种政策经济的这个外交的等等这些政策，而不是呢去通过这种起诉的方式去打击对手。那么现在的这个纽约时报和耶纳学院的这个民调呢，是对拜登和川普他们两个的这种，如果现在投票大概是43-43，也就是说川普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这个拉了上来，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一种民意，也就是说在他们来看呢，你第一个对于整个的这种竞选应该是看这种政策，对吧？第二个来讲呢，目前所提出来的所有的这些证据看起来都不太足，就是认为是欲加之罪，他们把它叫做空心汉堡，就是里边没有肉，对吧？所以属于这种，就像暴风女的那个起诉一样，他30多次都是在讲说如何处理财务问题，你把它下到这个法律费里边，你还是非得单独叫它就叫这个封口费，这个东西是这么一个，而且30多次全部是一个内容，结果你说他起诉了他30多次，然后要叠加他多少多少年，这个东西就很奇怪。那么第二次，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反对一方的话认为说，你起诉他说串谋欺骗美国，那么在他来看说，那组织力量去汇集这种证据，证明说他是一个这种有大规模舞弊，那么这不是一种合法的一种维权形式吗？第二个就是说，他起诉说串谋妨害官方程序，妨碍和企图妨碍官方程序， 那么反方就认为说，带有大批量的这个证据证明存在这种选举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要求这个国会和州议会去拒绝这样的选举人票，难道它不是个正常程序吗？还有呢，是说串谋侵害权利，那么反方就认为说他揭露这种舞弊，那么他侵犯了谁的权利呢？他自己还有这个7600万的美国的这个民众，还有美国的司法体制，那不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不成为他们才是最大的这样一个受害者吗？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作为一些认为说法律和公正这个角度的那些人来讲的话，他的一个看法。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关于一个司法解释，就是说作为副总统在最后国会的这个唱票的时候，他到底呢是一个礼仪性的，还是说他拥有呢是决定哪些选举人票应该是被计算在内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权利和唯一的这种酌量权？在这个里边，这个他认为这是个法律的一个争议的问题。
秦鹏先生刚才提出了在这个案子当中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争议点啊，他质疑的地方。那我想听听这个郑旭光先生对于刚才秦鹏先生说到这一点有没有想要回应的？
我觉得很无力，因为这些秦鹏先生提的这些话题呢，实际上从2020大选结束以来，因为我参与很多这个节目的录制，反复遇到此类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一方面来讲是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一遍一遍的澄清，他一遍一遍提出，那我只能从形式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来讲，川普总统所说的大选舞弊，到现在他仍然坚持2020的大选有决定性的舞弊，实际上应该他是胜者，这是他坚持的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呢，他所在这个大选之后提出来的60余项司法诉讼，只有一两项，一种非常枝节性的，这个他是胜诉了，就是。所谓的这个观察团啊，这个投票的观察团的这个距离，离这个票箱的距离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有疫情嘛，可能有一些这样方面的需要调整之外，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进展。那么，基于我对美国司法制度、美国人民、美国陪审团啊，这些这些人的这种正直，他们的一致意志的信赖，我当然认为川普散布的所谓大选有决定性的舞弊他应该是胜者，绝对这个是纯粹的政治上的谣言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过硬的司法依据的这个已经有60多场这个诉讼已经决定了。另外一个呢，这一次司法部广泛的进行了调查。包括这个众院的两党的这个1月6号的事件调查委员会那么这个最近呢，应该已经有上百名吧，百名以上的这个1月6号的国会冲击事件中的这个违法肇事者，已经被进入司法程序有的已经公开判决了。那么作为这个意图的主要责任人就是川普前总统。他鼓动大家到这个国会去，那实际上就造成一个冲击这个正常的立法程序，这不是请愿。如果请愿，你是在这个国会之外，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冲进国会，要这个捉住这个副总统，要绞死彭斯，要到处搜寻议长，这是标准的我怎么讲？如果说按我们通常理解，这是国事犯罪，这是冲击美国的宪政制度。那么，在美国在历史上只有第一次应该算是英国军队，也就是加拿大军队冲击国会这是成功了的。那么这一次也可以说也冲散了这个当时的这个议程认证总统大选的议程，而这个总统大选的议程是美国50州。人民这个共同意志的一个形成，不是可以由川普或者川普的这个副总统，就是这个当时的现任总统可以自由决定的，或者说 彭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处理的，因为他就是一个礼仪性的。如果说他不拒绝履行，或者说以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的话，众院完全可以选这个让多数党的领袖来执行，或者参院的，这个是一个细节问题，我记得不太清楚，就是有这个参院的多数党领袖或者来执行这件事情。那么非常清楚，彭斯自己的表达也非常清楚，他说我这个应该是这个效忠宪法而不是效忠每个人，应该为国家而不是为了每个人啊某个人，这是非常清楚的。我觉得秦鹏先生应该这个站在彭斯总统的角度啊，一个资深的共和党保守派，一个效忠宪法，一个这个人品上要比川普强10倍到100倍的人，他的证词。谢谢。
其实这件事情当中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司法的争议点，也是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哈。我们进一步来谈谈这件事情，这个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美国政治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候，因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临近了。那刚才秦鹏先生也提到呢，目前的民调，拜登跟特朗普的支持率是非常接近的。我想继续来请教郑先生啊，您觉得这次对于特朗普前总统的起诉，对于2024年的总统大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对川普总统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我们看到对他的起诉，让这个他在党内的这个基本盘，以及这个只站在党派立场考虑问题的人，一下子涌向他啊，削弱了德桑迪斯的这个选票啊。应该说，我看到的他的民调，党内的民调支持率是54%，像彭斯只有3%，因为非常清楚啊，这些投票者。他们不是要选一个道德上过硬的总统，而是要政治上表达他们诉求的总统，这个已经看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个是在党内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另外一个呢，我们不要忘了，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各自的铁盘，只认政党立场，或者只认政党的这个政策取向立场之外，还有一批啊20%左右或者更少，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政治的极化，中间派在迅速减少。那么还有我觉得起码有10%啊，10%到30%这个很大的范畴，就是中间派他们党派立场不清晰不忠诚，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啊会看这个这个总统的。我怎么讲？刚才讲的叫人品啊，就是彭斯和拜登之间，彭斯和这个川普之间，他们就有可能会投彭斯，但是他们不是共和党员。就是我们知道，即使在共和党内部，也有一批叫 Never Trump 啊，有一部分是 Always Trump， 永远投川普，但也有一些人永远不投川普啊。如果说川普是当选，他们就会去投拜登。这跟民主党曾经2012的时候也有这种，因为德桑蒂斯败选，他们就投了川普啊。那么一些就是非常极端的一些人，当然他这角度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我觉得对川普的这个刑事起诉啊，特别是两次由史密斯特别检察官提起的这个联邦刑事起诉。牵涉到美国的政治根基的问题，我想对中间派不是那么关注政党站队的人来讲，他们会从一个谨慎原则出发如果你共和党推川普，他万万不会投川普。
是，刚刚郑俊光先生提到这个案子涉及到美国的政治根基的问题，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恰恰认为起诉特朗普也触动了这个美国的政治根基，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刑诉前总统的案例的。那如今特朗普作为一位前总统连遭刑诉，所以秦鹏先生，您觉得这个对于美国的政治生态是否会有影响？
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民主的根基、政治的生态。整体来讲的话，其实倒不会有影响，因为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民主社会的这个250年，它一直是在这种跌跌撞撞、对撞中这个进行的，有时候其实也很激烈。历史上也有几次这个在关于选举方面争议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讲说，事实是越辩越明，那么在法律和事实面前的话，它有最终的一个结果，而且呢，这个就跟一波浪潮一样，它过去之后，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种 东西，它好的东西它还是会进行沉淀，它有一些事情它也就会像波浪一样过去。当然它对民主制度本身不会有影响，但对于未来的这个大选我倒相信会有影响。因为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跟郑清光先生不太一样，对吧？我的观察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反过来去投川普，因为事实厘清之后，加上呢说这个川普的这种对经济、对其他方面的很多这种政策，他会更认为说这种比拜登的对经济的这种管理能力要好。还有呢，就是关于美国，它还有一个这种特殊的文化，就清教徒的文化。因为他当年是在欧洲受到迫害之后到了美洲，然后建立了这么美国一个强大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他有一种悲剧崇拜悲剧英雄这种情节，所以反过来讲的话可能有利于他的一个大选。另外呢，当然这个大选之后是不是会有可能会有更中的一个法律情节等等来讲的话，我倒觉得这个反而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会增加呢美国的这种民主的韧性。
是，说到民主的韧性哈，其实每次特朗普前总统被起诉，中国的媒体都会大肆的报道。有一个惯用的说法，就是说刑诉特朗普撕下了美国司法独立的遮羞布。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借机来批评美国的制度？那中国的媒体在谈论美国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不敢再往前再多追问一步？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司法独立？什么是政治迫害？如果我们结合最近秦刚的事情来看，您觉得中国对美国的批评是否让自己更加尴尬了？
中国有一句话叫这个五十笑一百啊，那么在这个你刚才说的是叫一百笑五十，从形式上来看是这样的，起码中国的这个媒体不敢公然的否认司法独立的这个原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中国事实上是没有司法独立的，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进行这个公检法和国监委系统的统一的指挥的，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啊，那更是集于一身啊，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在中国的媒体中间，他们还得把司法独立作为一个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只不过美国标榜自己司法独立做得不够好，我觉得他批评这个任何人都有资格但是呢就是要谨防一点那么你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会把这个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那你看那在中国就是完全没有司法独立的影子，会造成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另外一个呢，我刚才听到这个秦鹏先生的这个回应吧，我是感觉美国的这个200年立国以来变化已经非常非常大立国的时候还有奴隶制那还有种之后这个50年代还有种族隔离，所以美国的变化非常大。我觉得美国的这种韧性我是承认的，它基于这种联邦制基于这种三权分立基于这种代议制它有非常强的韧性。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历史上曾经为了废奴有这个所谓的国内的战争南北战争，这个南北战争的死亡可能超过美国对外战争的死亡的总和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韧性的代价我秦鹏先生还是要考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是不禁止囚犯当选总统的，所以我也看到秦鹏先生提到这个《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也有一篇文章美国有可能出现一个在这个监狱里头履行总统职责的总统那么他觉得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我倒不觉得是悲哀的事情。如果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恰恰说明美国人民的这种在这种宽容、在这种自由度上来讲。达到了这个世界各国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这个不能简单的说是美国人民，还有美国这种政治体制的韧性谢谢。
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您觉得民主社会的很多自我反思，怎么才能不被威权政府所利用呢？
我觉得对中共来说的话，你无论如何做 过如何好，他也一定会攻击的，对吧？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的这种宣传教育是什么呢？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其他这些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对吧？那个时候中国穷的这个连一个这种不带补丁的裤子都没有的话呢，还在那儿去喊着说要拯救全世界。那你无论如何做得好，都是这样子。那么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个党媒也天天宣传说，美国、英国、德国等等这些国家啊，有三分之一、七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的话呢是饿的，吃不上饭，对吧？所以他就是，当你越多越好的话，他也一定会这么去攻击。所以我觉得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属于他不叫唤、不咬、不乱咬人的话呢，你反而是觉得他不正常，对吧？因为他就是那样一个德性。那我倒想起来呢，就是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在这个柏林墙下的一个演讲，他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并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立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许他们离开我们。那中共在建网络防火墙也好，还是说现在禁止这个人民换汇或者离开润，对吧？还是说他所鼓吹的这个全过程民主，或者呢他所鼓吹的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要掠夺加上奴役全世界，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反人类、反民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是人类真正的敌人。我觉得这个上来讲的话，我也希望更多的观众的话去看我们呢美国之音的这样的一些节目，更多的去了解事实，而不是呢去听中共的一边倒的去当然去鼓吹或者去抹黑某些这个特定的事实或者国家吧。
好的，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和秦鹏先生带给我们的热点快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